这个是，所以说不是佛故意说的那么深，不是的。啊，佛说法前贤之际，决定没有障碍，障碍在我们自己这一边呢。我们自己处处用分别心、执着心、妄想心去猜佛的意思，那怎么猜得到吧？猜不到啊，怎么猜也猜不到啊！不会说是这个答案，我猜猜一万次嘛，怎么会对个一次两次嘛？可诸位说，决定对不了的。这个都是猜，不能猜的啊。那么这些人呢，他还相信功德，还相信因果，所以他念不念佛的，他念佛，他也念得很认真。所以像我这个老同参呢，他要真正是念佛往生了，我知道他生在哪里，他生在边地一城啊，他生在这个地方。啊，是他因为他真正相信因果，啊，他真正死心塌地念佛，但是总是怀疑佛这个对于许许多多的重要的理论，佛还没讲清楚，没讲明白，这个就是怀疑，怀疑佛的智慧。啊，那么这个经上呢讲得很细，啊，把佛的智慧呀说得很圆满。不了佛智，这一句啊是总数啊，后面呢这个四种智啊是别数啊，这个四种智古大德把它分配在四智菩提上啊，就是这个妙观察智、平等性智、成所作智、大圆净智啊，我们常讲啊，转八识成四智啊，如来智慧啊，不可思议啊！研究教的人。在教下真正透彻，所以大开圆解，他不怀疑了。所以欧耶大师举出教下几位大德了，他老人家举的是印度的马明龙树，我们中国的智者永明啊，我们在这个弥陀经要解里面看到他老人家指出，像这样的人，他那个教真正是通的，他没有怀疑啊，所谓是彻底何淡得去啊。所以教如果没有真正搞通啊，有妨碍啊。啊，搞得不好啊，这个教就变成所知障。啊，这是我们看的太多了啊，自古以来啊都能够见得到。不思议智，是说佛的智慧无量无边，无有穷尽的啊，不可思议，不可称之。是说佛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门，没有一样不知道的。 佛确实是全知全能。没有办法陈述。所以从前有一些人呢，这个在大专讲座，这个大专学生提出问题，他说佛的智慧是不是样样都知道，我就告诉他是的，我对这个不怀疑。他说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那个时候为什么不发明电灯，为什么不发明汽车？释迦牟尼佛在那时候还是点个油灯啊，到外面去托钵还得要走路，都不发明一个车。看起来释迦牟尼佛的智慧还是有限的。如果有人向你提出个问题，你怎么答复呢？我们中国人就相当有智慧这些现代的科技，假如中国人是愿意发展，今天科技时代恐怕老早提前呢，在我想的时候至少1000年前就会达到我们今天这个科技的水准因为我们中国这个科技开始很古老很古老诸位晓得指南针火药，这个都是在商周时代的时候我们中国就有了，皇帝发明指南针那么对于飞行的观念，你们就读历史，王莽的时代西汉的末年，王莽时代中国人就搞滑翔机就滑翔三国的时代诸葛亮发明木牛流马，虽然呢他是用机械化的运输机械化的运输，那么历史上记载的虽然每一天呢走的这个路不长，大概走30里，但是他不是用人力不是用这个骡马的力量，他不晓得用了什么机械的时候，他能够运输一天能叫他走30里，这个再研究发展速度就会加快了嘛诸葛亮死了之后把这个统统毁灭掉了为什么不发展呢？诸位要晓得，你仔细去想一想，科技发展到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人民得来了什么样的幸福物质生活上确实是有一点便利，但是精神生活上这个损失太大太大了所以我们中国人这是真正有智慧，不像西方人西方人是功利主义者，急功好利中国人真正懂得真善美慧的人生所以你念古书，你念古时候的文章诗词歌赋，你看古人的生活，确实生活在诗情画意之中那个生活多美呀现在人生活是什么呢？说老实话跟畜生没两样，有什么两样现在人有家吗？没有家，早晨出去了，晚上回来住一下，叫什么旅馆呢？哪有人生的乐趣呢？没有从前人生的确有乐趣 人与人当中的确有一种伦理上的关系，现在全都没有。所以这些有智慧的人，有天眼通啊，早就看出来呀，这个东西不能发展啊，所以叫天机不可泄露啊，泄露了有大灾难啊。这些科学家懂的时候把它泄露了，泄露之后将来有第三次核子战争啊，这个世界会有大的毁灭啊，这个就是科技的成就啊，科技带来给众生的这个价值。那么现在人，这个考古学家也发现到，自古以来，我们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科技巅峰的时代。发展到个巅峰时代的时候，就一次大毁灭。这个毁灭是可能都是核子战争。一个大毁灭之后，好，一切都从头来起。如果地球，我们这个地球上在一个星期当中要爆发了像现在这个核子武器、核子弹啊，爆发30颗，恐怕地球啊运行的角度都会受震动啊。这个角度一受震动，好了，全世界的气候就变了。为什么？南北极转移了吗？这就形成了我们历史上所讲的洪水呀，两极的冰融化了，这个海水的这个位置长高了，多少平原通通被海水淹没了，这个就是大洪水，大灾难。现在我们这个世界可以能够制造这个灾难。有这些科学的工具可以把现在的温带变成南北极，可以把南北极变成可以居住人类的温暖气候所以我在美国听到有人说，他说将来的时候，北极西伯利亚了是最好居住的环境美国都变成南北极了。这个我们听了害怕了，因为美国跟中国大陆相对，美国变成北极，中国大陆就变成南极了这是我们应当晓得，就是科技的发展带给人类并没有真正的幸福所以我们中国古圣先贤不是不懂，不是没有这个聪明智慧，想想后果还是算了，不要搞好了，不造这个业你像爱因斯坦发明原子弹，我听说他晚年很痛苦，他非常后悔这个什么受良心责备所以佛哪有不知道这个道理呢佛看到你们这些人拿到这个东西害人所以佛不把这个秘密说出来不是他不懂他什么都懂如果你要说他不懂，我们在前面读的这个无卧无痛无烧这一章讲我们现代这个社会生活的状况，你看他说多清楚3000年前说我们今天的社会可见的他确确实实有天眼能够看到未来确确实实有续命通 像这个四十八愿里面所说的，西方极乐世界每一个人都居住像阿弥陀佛一样的神通，天眼洞视天耳彻天的，他心遍知，那还有什么话说？你的心里的动个念头我都知道，你这个科学家想什么我都晓得，是不是？那我怎么不知道呢？那不但这个世界净虚空变化界，现在科学家也承认了，有许多星球，太空当中的星球，科技超过我了。他们这个所用的这个飞碟，我们讲幽浮的时候，到这个地球上来探险，我们今天还没有办法到别的星球探险，人家已经有能力到我们这个地球来探访了，可见的他们的一个科技超过我们。所以说如果有这个能力的话，那哪有不知道的？决定是知道的，所以对于佛的智慧决定不能怀疑。而且佛告诉我们，佛的智慧呀，决定不是他独有的。这个说得好，佛说每一个众生都具有如来智慧德相，可见的这是平等的，没有人能够独占的。我们今天这个智慧为什么失掉了呢？佛在华严上说得很好，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所以佛讲啊，我们的智慧神通德能通通不在。现在失掉不是真正的失掉，是你迷失。你迷失了。迷的根本就是妄想执着，你能够把妄想执着卸掉，你的智慧德能就恢复了。所以这个能力是本有的，绝对不是你修来的。所以佛法讲修，修什么呢？是妄想执着而已。佛法里面德为什么讲无智也无德？因为智是你本来有的，你从哪里得来的？你没有得来，是你本有的嘛。如果本来没有，现在有了，这个叫德，本来有嘛，那叫什么德了？那不能叫德了，这叫恢复常态而已。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么这个呢，就是佛的广智，没有不知道的，广智。吾等无论最上甚智，这个是比喻，也是赞叹。这一句就是究竟圆满的智慧，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那么换一句话说，他还有上，还有比他智慧更高的。到了佛呢，这是最上甚智，没有跟他平等，没有跟他同类的了。所以无等无伦呢，也就是平常我们讲的无上正等正觉，那么教下称为大圆净智。所以不思议智就相当于尘所作之，这个是不可思议。十法界一真庄严是佛智慧变现的，尤其西方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说老实话是阿弥陀佛不思议智之所成就啊，那是个科学发展到尖峰的一个世界啊，任何世界都不能够跟它相比的啊。今天我们用什么样的一个交通工具啊，能够随心所欲，一念之间就能够遍到十方诸佛刹土？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啊，科学家也没有法子发展出这样的一个交通工具啊。可是西方极乐世界，你看人人都有啊，都有这个能力啊。更不可思议的呢，人人都能分身呢 要不能分身也很痛苦啊啊！这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我想同一个时间通通都到，这方便呢，一个一个到，那耽误多少时间呢？所以这西方这个大众啊，每一天呢去参访十方诸佛刹土，都是同时去的，分身去的。本身呢，本身还在极乐世界，还在听阿弥陀佛说法，分身呢已经到十方诸佛世界去供养诸佛，上弘下化，真是热闹透了。本身还坐在那里听本师阿弥陀佛讲经说法，个个有这种能力啊。所以跟诸位说个老实话，西方极乐世界才是我们真正的老家啊。我跟诸位讲的这个话是一点都不错啊，在他方世界都是流浪作客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回家了啊。为什么呢？过去无量劫中生生世世的亲朋好友啊，到西方极乐世界通通都见面了，那不就回家了啊？通通都见面了啊，不只是一世的父母啊，生生世世的父母兄弟姐妹亲戚朋友都见到了啊。有一些过去生中念佛已经往生了，到西方极乐世界，欢迎你回来了，是吧？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熟人多啊，他方世界没有熟人啊，孤苦伶仃啊。这个生死轮回一转世了，你这是所有亲人都散掉了啊。纵然无量劫之后再碰到了，碰到了不认识啊，碰到不认识，不像西方世界啊，到那里去了，多少熟人在那里欢迎啊，认识人啊，他会告诉你在哪一生哪一世什么时候我们是什么关系。到那时候你的神通也发现了，你想没错，是的，你也记起来了啊。那么再看看呢，还有过去生中许多啊这些亲朋好友没有往生的，他们现在在六道轮转，你呀看得清清楚楚啊，他们现在的状况你完全了解了。不管在哪一道，你有天眼通啊，天眼洞视，天耳彻听嘛啊。你想一想，西方极乐世界不是我们的老家，哪个地方是老家啊？叫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回家了，他是劝你回家了，不要在外头再流浪了啊！家里头有无尽的宝藏啊，何必在外面受苦呢啊？就像我在美国常常劝那边侨胞回台湾一样，在美国受苦啊，很辛苦啊，在美国哪有台湾这么自在这么舒服呢啊。 这个不可称之，相当于妙观察之。啊，这个就是转第六识，第六识分别。啊，现在一切不分别，不分别，样样清楚，样样明了。啊，这种智慧不可称数。大乘广智啊，就是平等性质啊，广是广大了啊，心量广大，是处是法一视同仁，绝无执着啊，决定没有执着。无等无伦最上甚至，这就是如来果地上啊圆满的大圆净智。念佛往生是佛智所建立的啊，佛智所建立的。也是不思议智所建立的，不思议智就是阿弥陀佛的尘所作智。啊，前面讲佛智，后面这四种智通通是佛智。那么再分开来讲呢，啊，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尘所作智。啊，我们这个世界。是我们一切众生，我们不叫尘所作智了啊，我们叫什么呢？八识，八识里面的前五识啊，眼耳鼻舌身识，我们这个五识造作的，我们这个五识造作。这个世界啊，佛识转前五识为尘所作智，尘是成就，成就一切所造的这个智慧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样的圆满啊，那么样的微妙啊，不可思议，是阿弥陀佛造的。他所建造的这个世界，那么念佛往生呢，也是不可称之所成啊，成是成就啊，不可称之就是阿弥陀佛的妙观察智啊，因为弥陀在因地曾经参访了211诸佛刹土啊，这个211前面也在跟诸位同修说过，不是数字啊，211不是数字，而是表法啊，代表圆满啊，也就是说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阿弥陀佛都去考察过，都去参观过啊，集众美于一国，就他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啊，一丝毫欠缺都没有啊，这样一个美好的世界，所以设方一切诸佛，没有一尊佛不赞叹。啊，世尊称赞阿弥陀佛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这个话不过分啊，啊， 称赞得恰到好处。所以是他妙观察智的成就。念佛往生呢，是佛大乘广智所感，感是感应道交。这是我们要晓得的。大乘广智就是平等性质，所以这个法门才能够圆满摄受九界众生，上面的等觉菩萨，下面的地狱众生，如来用平等心普遍摄受三根普被利根全受，这个是不可思议的感应啊！所以众生有感，感就是你动心想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具足信愿行是能感啊！阿弥陀佛，到时候来接引你，这是所感，感应道教啊！我们具备这三个条件就能感了啊，决定不能怀疑啊。是念佛往生呢，是无等无伦最上圣之说法。法是法性，是法辉。也就是说，如来把他的智慧，把他的德能，把他的才艺发挥到了尽致了，那这么美好的世界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人数之多，前面讲过没法子计算。佛举了个比喻，说十方世界的众生，这个不得了，是为所有一切众生的。这经文我们念过这些众生假设通通都证得辟支佛果，神通都像目犍连一样，共同来计算西方极乐世界的大众而且这些人呢，寿命呢千亿岁，共同来计算尽他的寿命，算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数他们所得的算得的结果是多少呢？佛还说了个比喻，像那个大海水里头这个毛尘在那个海里沾一滴，还不是这一根毛了，把这一根毛尘劈一百分之一，你说那么细的一个毛尘水在海里头沾一滴水，他说他们所计算的也不过就这么多，还不知道的那大海水呀，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有多少这些人诸位要记住，阿弥陀佛建立这个世界才十劫，十劫去往生的人，十方世界去往生的人，十劫当中，十劫是很短的一个时间的，就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人都去了，你们去查遍大藏经，哪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人？如果这个世界不美好，谁愿意去了？这么多人都去了，你就要想想这个世界一定有值得人去的地方，否则的话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去所以我们读经读的这个要好好的去想一下这个世界太美好了不知道的人没福知道的人呢这是有福报所以有福的人呢通通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个地方最安全 最快乐啊，没有一切痛苦，没有一切忧虑啊，也没有一切牵挂啊，这样一个美好的地方为什么不去？这是说出来西方极乐世界是如来五种智慧所成就的。下面要跟诸位说明怀疑佛五种智慧，但是他相信因果啊，他还发愿念佛求生净土，但是对于如来这个智慧呀、啊，总是怀疑啊。那么这样往生才落在边地啊，才叫做胎生啊。所以胎生不是真正的胎生。今天时间到了。所以这个怀疑往生啊，这个边地受报啊，这个情形我们留在下一次再跟诸位做详细的报告。